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
耶稣
安。
基督今天复活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礼拜。呼召诗篇118篇，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绊脚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要一起来用我们的诗歌、颂词。诗章、灵歌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我们一起起立唱诗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主啊，谢谢你，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主，我们更感谢主，主啊，你为我们真的是已经复活了，主啊，主因着主耶稣基督神的大能，你已经复活了，主啊，你已经是把死亡都已经破除了，主啊，我们的结局不再是死亡。而是那永生，因为这都是主你耶稣基督，你已经做成的功。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来称颂你，因为我们在今天，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是天天欢喜快乐，因为主已经复活了，我们的生命也不再一样。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功，感谢主，赞美主。主啊，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不再是那一个老我，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新我，是有永恒生命的那个我，也是有。 主耶稣基督大能的那个我，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与我们同行，谢谢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主啊，愿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保守我们今天的愿一切的称颂都达到主你的宝座面前，我们称颂你，感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嘞。
我们用主导文来回应，一起，我们
我们
在
在
天上
天
的
上
父。
的父，
愿人
愿
都
人
尊
都
你的
尊你
名
的
为
名为
圣，
圣，
愿你
愿
的
你的
国
国
降临，
降临，
愿
愿
你
你
的
的
旨
旨
意
意
行
行
在
在
地
地
上，
上，
如
如
同
同
行
行
在
在
天上。
天上。
我们
我们
日
运
用
用
的
的饮
饮
食，
食，
今
今
日
日赐
赐
给
给
我
我
们，
们，
免我
免
们
我们
的
的
债，
债，
如
如
同我
同
们
我
免
们
了
免了
人
人
的
的债。
债，不叫我
叫
们
我
遇
们
见
遇
试
见
探。
试探，
救
救
我
我
们
们
脱离
脱离
凶
凶
恶，
恶，
因为
因为
国
国
度、
度、权
权
柄、
柄、荣
荣耀，
耀，全是
全是
你
你
的，
的，
直
直到
到
永
永
远。
远。阿
阿
门。
门。
好，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因他活着》。是的，因着主耶稣基督活着， 我们的生命满有盼望，任何的困难、任何的苦难都不能够都不能战胜我们因耶稣基督活着。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请朱牧师为我们证道：清明遇上复活，从欲断魂到心火热。
好，感谢主啊！今天，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刚好是既是清明，又是复活节啊。那我们呢，要讲一个题目，叫做"从欲断魂到心火热"。圣经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13到35节啊。那我们上次呢，重点是在讲这个清明节。清明节的时候呢，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啊，讲到欲断魂的时候，一方面是指着大家心里的这种难过、忧愁啊，因为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苦难的事情，或者说有亲人离世啊，这个伤心难过，但是心里呢又非常的这个不甘心啊，这个又总是觉得不应该这样啊，但是呢，当我们从这个清明进入到复活啊，今天是复活节啊。进入到复活的时候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啊，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火热的一个图片啊。大家看到右边这张图片，当有主耶稣陪伴这两个门徒，并且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啊，后来这两个门徒就回忆说，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嘛啊。后来呢，他们到了那个目的地以马忤斯之后呢，又披星赶月的从以马忤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把他们怎么样遇见主啊，都跟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又讲了一遍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起以这个路加福音第24章的13到35节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从欲断魂到心火热啊！我想，我跟苏萍啊，我们就以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圣经，也就是我读一节，苏萍印一节啊，然后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啊。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是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请你同我们住下，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忽然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忽然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
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剥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啊。好，感谢主。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就是路加福音的第24章的13到35节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13到17节，在这段圣经当中呢，我们分享的小标题是“隐藏的耶稣啊，陪我们走人生的窄路”。圣经呢，在13节的时候说，正当那日啊，有门徒中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那这个正当那日是哪一日呢？啊，大家如果看前后的这个圣经就知道，正当那日指的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已经3天的日程啊，已经过了3天了啊。这两个门徒呢就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往以马忤斯去。那耶路撒冷是哪里？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中心、政治中心，哎，可能也是其他方面的多个方面中心，就像是今天的。啊，你在北京的这个大城市，在中国大城市北京啊，在美国的话，可能三藩市啊，或者是纽约啊这些大的城市，那他们离开要去哪里呢？以马忤斯，以马忤斯是哪里？其实如果没有圣经这里记载，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以马忤斯这个小村庄啊。所以呢，这两个门徒从一个大城市要往以马忤斯去啊，实在是。心里是有着忧愁的哈、哦。这个人生啊，你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政治的抱负，或者是这个经济的这个抱负，或者是建家立业啊。这个在大城市当然好啊、但是呢，这两个门徒不得不离开这个耶路撒冷，要往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小村庄去啊，就说明这两个门徒啊，他们在这个时候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难过，会非常的这个失望啊，所以要去这个小村庄。那么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彼此谈论，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们的难过啊，不单单是离开这个大城市，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跟随的老师啊，就是耶稣，在3天前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彼此在谈论这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正谈论相问的时候啊，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这个同行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右边这张图啊，这还有一个门徒没有看到啊。这个最右边的这一个啊，这个有一个虚影一样啊，就是有一个人就过来啊陪上他们。这个陪了一段时间，和他们同行之后呢，在16节啊，就让我们看到。只是这两个门徒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啊。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眼睛迷糊了啊。我们前面还在说他们正在谈论这几天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到底在谈论什么？就是谈论关于主耶稣的这个事情。但是在16节的时候却告诉我们。只是他们的眼睛啊迷糊了，不认识他。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两个门徒他们就在谈论耶稣？耶稣几天前还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圣经在这里说，这两个门徒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两个门徒？前几天都还见过耶稣，他们谈论的不正是他们的老师耶稣吗？但是到了16节的时候，圣经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如果是看新译本的话，我们就看到这，新译本上记着说，这两个门徒的眼睛被蒙蔽住了。有没有想一下，我们在我前面的这位，我们有一点互动办的话，我会有影响。那个，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两个门徒的眼睛迷糊掉？
悲伤。
太悲伤，我想这肯定是一个太悲伤了。有的时候听不到旁边人在讲些什么内容啊。其实他们这两门确实是悲伤，但是我想呢，其实并不一定单单是这两个门徒忧愁悲伤这两个门徒变了样子，对，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小标题说，这两个门徒所陪着他们走的是一位隐藏的耶稣啊。那这两个门徒呢？因为以前对主耶稣的认识啊，是停留在这一个肉身的这个对主耶稣的认识上面。我们在后面的圣经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啊，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主耶稣复活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两个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是里面是没有复活的，他们就觉得耶稣好像要带领他们，要带着犹太人这一个脱离罗马人的这个殖民，脱离这一个他们的这一个悲惨的这个境遇所以呢，对这两个门徒来说，旁边跟着他走的这个人好像跟他们以前的这个认识的老师好像是不同的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主耶稣会复活所以这两个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肉身的这个感官的这个认识当中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圣经其实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醒，这个也是改教家加尔文对我们的提醒。他说呢，如果我们要以肉身的眼睛、肉身的耳朵来认识主耶稣啊，这个是何等的这个困难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要上升到这个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主耶稣所以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十七节的时候，耶稣主动问他们：“你们走路在谈什么事呢？”圣经说，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说明这两个门徒实在是非常忧愁。那如果是你的话，刚才前面说到你过于忧愁，连旁边人来问你，你都好像不大去理他，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两个门徒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然后呢，十八节，二人中有一个格留巴的就回答了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一种困难当中这忧愁当中，甚至都不想来回答任何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他们发现这旁边这个人其实已经陪我们走了一段路程，也就是这个路上有陪伴所以呢，这两个人虽然脸上带着愁容，还是愿意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经常有类似的问题我想我跟我这个师母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这个两个人，一个人有忧愁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问他：“哎，你在为什么事情难过？”然后对方说是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你怎么办？如果是丈夫的话，有的时候往往会：“哎呀，这个事情这么解决就好了，那个事情那么解决就好了。”但是呢，那你会发现呢，其实对方正在难过的人他很希望是有的，是这个陪伴这个一种共鸣一种这个同理心我想呢，这两个人虽然这个心里烦忧，虽然这个脸上带着愁容这个但是呢，他们看到这个人这个陌生的人愿意陪他们走这段路程，而且已经陪了一段路。所以这两个人呢，愿意把心里的难处就讲出来这个名叫格留巴的就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情吗？”那耶稣呢，当然是知道的，但是耶稣要引导他们，所以呢，主耶稣就说：“是什么事呢？就是让他们把心里的忧愁 苦痛啊，就讲出来啊。那他们就说了，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对这两个门徒来说，如果只要在耶路撒冷这几天待在那里，就一定知道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这两个门徒就说，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弟兄姊妹，这两个门徒对主耶稣是什么认识啊？主耶稣是先知，是什么？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对，是没有错。但是什么？但是还没有讲到这个核心。主耶稣是先知，主耶稣也有能力啊。对中国人来说，主耶稣是先知，是有能力的，那不过是诸子百家当中的一位，就像孔子，就像孟子一样啊，这是其中一个人，也或者是像这个历史上的某一个伟人一样啊，他是有军功的，或者说有能力的啊。这两本都继续说，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门徒其实是代表着很多的门徒，或者说大部分的门徒，基本上对主耶稣的盼望就是要来一个我们这段时间在读旧约啊，像利未记之前的这个出埃及记一样啊，这个主人公就是摩西，他们把耶稣看成是像摩西一样的人，要带着以色列人，带着我们什么脱离这个当时是脱离埃及的这一个掌控啊，现在是要脱离这个罗马人的这个控制要翻身，要翻身啊，这个要脱离这个罗马的这个统治啊，所以呢，当这几个门徒啊。他们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而且这事成就，就是指着这个最后让他们失望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不但没有救他们，反而什么？反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反而到现在已经3天了。你知道吗？对犹太人来说，到了三天就彻底的失望，因为犹太人呢认为人的灵魂啊，在。”这个肉身死了3天之后呢，因为身体呢这个会有腐烂，所以灵魂就不可能即便有复活，不可能再找到他的身体。所以呢，过了3天，就是代表这个不可能再有复活了啊。所以对这两位门徒来说，到现在已经3天，就是一个重重的叹息啊，觉得很难再有复活了。所以他们的忧愁这个失望啊。可想而知啊，还有22节，他们也讲出了他们的疑虑。他说：“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啊。”我相信这几个门徒啊，有过疑惑，但是最后怎么？最后还是失望，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留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失望的离开耶路撒冷了，只是没有看见他好像还有一线生机，但是又被这个打破了，又被消除了，好像他们的生命啊状态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也有过类似的这个境遇啊，你遇到的一些的让你忧愁。挂心的事情似乎好像有了一线的生机转机，但是又这个生活的残破又把这个盼望给磨灭掉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来看的这个第二段，同行的基督以话语来坚固我们。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着主耶稣是好像一个。陪伴者的角色进入到这两个门徒的痛苦、难过、失望、忧愁当中去，是愿意做一个陪伴者。但是到第25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好像事情发生转折了。主耶稣在这里是非常严重的，好像当头一棒，跟这两个门徒说：“无知的人呐，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也就是说，门徒们，你们信错了啊，信得太迟钝了。啊，这个无知的人在 NIV 版本当中的翻译是啊，你们啊这些啊这个啊愚蠢的人啊，愚蠢。信错了，你们信的耶稣，你们信的这个夫子，你们想象的是把你们的这个期望啊，这个放到了这个你们的夫子那里啊，是你们在那里想着要救犹太人脱离这个啊罗马的这个时候，你们想的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啊，但是你们这些人啊，这个愚蠢，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信的太迟钝了，你们越要听。真正的明白先知所说的话，你们也没有明白真正老师讲的话啊。26节就讲了这个啊，我们信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这样受害，又要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啊，所以感谢主啊！圣经在这里呢啊，告诉我们，主耶稣亲自的来给他们讲解圣经啊。大家听过不同的传道人这个讲经，有的可能讲的这个文绉绉的，有的可能是这个非常生动的、活泼的，有的可能讲的这个比较枯燥一点啊，还有的人呢，讲的可能让你感动的啊，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重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一些传道人讲到，特别是讲旧约的时候，旧约好像没有直接讲耶稣啊，有的人呢就会讲到这个里面的这个道德啊，像我们利未记里面有些地方是讲到礼仪律啊，这个不要把礼仪律当做这个纪要真理啊，这个圣经呢有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道德。啊，这个道德是需要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让你这个得救的地方啊，所以呢，26、27节，其实是主耶稣自己在跟他们讲解圣经。我想呢，这里呢，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学习圣经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这原则是什么呢？27节说，啊，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圣经读圣经，学习神的话语的原则是什么？学习神的话语的原则就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啊。也就是圣经里面确实是有讲到道德，确实是有讲到政治的地方，也有讲到这个文化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伦理的地方。但是呢，一个核心就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啊。这个经上所指着耶稣的话，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呢，我们简单归纳起来，可以说是以基督为核心啊。这个旧约虽然不是直接讲这个耶稣这两个字啊，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指向的就是耶稣啊。所以在新约里面，这个旧约的预言都应验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有一个原则，就是把这个圣经。跟主耶稣的救恩能够联系起来啊，这段圣经当中，让我们怎么样的啊明白，或者说指向这个福音，指向这个救恩，指向耶稣基督啊，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原则啊。当主耶稣跟他们讲解好圣经，讲解圣经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啊。28节说，将近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啊。主耶稣前面都是很主动的啊，这个陪伴他们，主动的，甚至有点带着严厉的跟他们讲解圣经。到了28节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好像还要往前行啊？就说明啊，这个时候其实主耶稣要等我们来主动了。这个29节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啊就比较主动啊，这两个门徒说。这两个门徒啊，这里讲的是强留他啊，这主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啊。这两个门徒为什么要强留他？而且跟他们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哎，这两门徒要稍备晚宴啊，这个请这个陌生人留下来啊，甚至住下来啊，啊，为什么？因为这两个门徒可能真的是刚才听圣灵听得太入迷了啊，巴不得这个陌生人再跟他们多讲一会儿，多讲一会儿，多住一会儿，多跟我们这个讲一下圣经啊。这个我们再往下看啊，主耶稣呢？这个本来好像往前行的啊，因为这两门徒非常的热情啊，就进去了，就跟他们住下。30节啊，就讲到了坐席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啊，他们前面可能是白天的时候啊，这个走路到这个以马忤斯，这段路其实是非常难走的一段山路啊，终于到了，那他们就已经是日头平息的时候啊，那就到了坐席的时候，坐席的时候呢。主耶稣啊，拿起饼来的人啊，一般就是好像是主人一样。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好像是主人了啊。这个他本来是客人，但这个时候两门徒邀请他坐下来啊，他就拿起饼来啊，这还真的是我准备好了饼，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啊，就递给他们。递给他们之后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啊，这才认出他来。忽然，当门徒认出耶稣来的时候，后来耶稣就不见了。这个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其实你前面的经验很重要啊。但是呢，但是什么？但是当你已经认出主来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一直强留这个经验啊。所以呢，当他们眼睛明亮的时候，就认出来了。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他们心里忧愁，哎，主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哎，他们心里温暖起来啊。前面他们的眼睛是什么？迷糊的，现在就认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认识耶稣了，因为他们被神的道已经火热起来了啊。我想这两个门徒对主的这个经验啊是重要的，但是经验毕竟是个人化的，我们有这个经历，我们也很鼓励大家来分享，神在你身上的带领跟经验啊。但是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进入到这个神话语的里面，因为经验呢，有的时候是一下子很火热，但是你过一段时间，你可能会什么，会火热会退下去啊。但是如果你有从读圣经来的火热的话呢，这种火热是会传递的啊。是会更加的持久的啊！当他们透过圣经明白了这个主复活的信息，当他们透过主耶稣拿起饼来啊，其实这个拿起饼祝谢拨开，这个就是可见的道。有的时候我们把圣餐叫做可见的道啊。当他们看到了主耶稣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或者是个陌生人动作的时候，哎，他们就想到了主耶稣的最后晚餐啊。我们前几天是受难了，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啊，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所以圣经在这里讲到，两个门徒眼睛就明亮，认出他来，主耶稣这个时候就不见了啊。然后这两个门徒啊，彼此就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呢？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大家看到没有？这两门徒从耶路撒冷好不容易这个来到了这个以马忤斯，对不对？现在他们竟然又要回去，回耶路撒冷去啊！而且这个回去啊，是要披星戴月的回去啊，已经是夜晚了啊，夜晚了还要再回去啊。感谢主啊，因为呢，他们心里面已经有火热了，因为呢，他们的眼睛已经明亮了啊。然后回去的时候呢，遇见11个使徒跟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啊，这两门徒就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在路上所遇见和剥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都述说了一遍啊。感谢主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圣经的故事一开始啊，是一幅忧忧愁愁的画面，是一幅太阳渐渐落山的画面啊！但是在故事结尾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个生命的宴席啊！ 一开始的时候，两个门徒是脸上带着愁容的啊，但是我相信这个时候，他们见到11个使徒跟另外的一些的门徒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笑容是收不住的啊！这个跟另外的门徒讲啊，主果然复活了，这个是喜乐的一个好消息啊！而且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心里凉凉的啊，这个带着失望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是心头是火热的啊，或者说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是欲断魂的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火热起来了，他们的眼睛也明亮了啊。那么呢，最后呢，我想讲一个结语啊，这个我们说清明遇上复活啊，从欲断魂到心火亮啊，我想这两门徒在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啊，从他们的欲断魂，从他们的这个脸上带着愁容，到他们的这个心里的极度的难过、失望啊，到最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心里的火热啊，因为这个路上有主耶稣跟他们陪伴。因为这个路上有什么？有主的话语啊，给他们讲解明白啊。因为呢，这个路上有主耶稣啊，这个啊，拨开的饼，成为他们生命的粮食啊。我想在你在我的身上也都有这样的这个时刻啊。我自己呢，这个以前0033也讲过一些见证啊。我想今天也是非常简短的跟大家讲讲这个见证。这一张图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这是哪里？啊，但是如果我讲出来了，大家一定听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叫做山西村，但是你现在可能想不起来了，这个山西村在哪里？在宋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有位诗人。他的名字叫陆游，他写过一首诗，就是《游山西村》，里面有一个诗句叫做"山重水复疑无路"，哎，这个就是山西村。但是后面那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从高处看，或者从后来的角度来看，哎呀，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有很多的鲜花灿烂的开放啊。但是如果你还在这个，那这个山谷里面啊，那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啊。那我刚刚来的时候呢，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呢，真的也是很多的这个山重水复疑无路啊。当时，因为一个教会的邀请吧，就来到了这一个美国。第一站其实我是在南加啊，南加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但是来了之后却没有这一个进展啊，没有结果，所以我是有半年的时间这个因为到了美国之后，美国这里的疫情也爆发，半年的时间回不到家里，半年时间跟家人这个分离，然后呢，在美国呢也留不下来，半年的时间呢好像不知道哪个地方可以住，所以我半年的时间是脸上带着愁容的，这不知道这个下一站在哪里啊？那也感谢主，那个时候是借着这个唐崇怀牧师我去看望唐崇怀牧师刚刚去世啊，顺便说一声，我希望这个礼拜五啊，我能够有一篇文章写出来，专门纪念唐崇怀牧师，然后也跟大家分享。那个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大好了，所以我跟他讲到有很多的这个忧愁。很多的疑无路啊，这个找不到出路的时候，那他前面听着听着，他好像是快要，因为他过一段时间他身体状况不好，就要沉睡啊，要睡过去一样。但是当我讲到，哎呀，我在美国，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出路，我觉得我好像有一些的恩赐啊，却没有这个教会能够收留我住宿。这个下个礼拜也不知道可以住哪里啊，这个非常忧愁的时候，这个唐崇怀老师就跟我讲，他说："建中，你讲到这个有恩赐的时候啊，他说我请你先思想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啊，救恩啊。当我们讲恩赐之前，先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那一次跟唐老师的见面啊，回去之后我真的 在床头这个流泪祷告。那我那个时候就读圣经的时候，就想到这一节的这几节的圣经啊，是记载在哈巴谷书里面。哈巴谷书的第3章17、18、19节，圣经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牛犊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所以我真的感谢主，在人生的忧愁低谷的时候，有当时唐老师这样的陪伴，然后他的一句话让我心里有这一个有感动，然后领受到了这几节的圣经啊。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尽管好像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那么半年之后呢，其实我是有一个教会邀请我过去了，一开始都还蛮好的。那我在这里当然不是在讲对或者错或者这些细节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后来很快，当我把这个家人接过来啊，那个疫情这个稍稍好转的时候，后来我就回去把我的家人都带到美国啊。带过来之后，其实可能有很多的时需要有一些时间分散在家庭等等，那又遭遇到一些的这个困难。这次困难挑战其实是更大，因为那个时候差不多是这个应验了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哈巴谷书的这个前面的部分，真的是突然之间这个圈中绝了羊，这个棚内也没有牛啊，而且那个不是我一个人的了，就变成是整家人遇到的这个忧愁，那个时候的忧愁更大，更加的这个难过啊，然后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也是不得不要离开啊。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的这个心里甚至有苦读在里面，那也感谢主神借着我那天是在车子上刚好这个收音机调到一个基督教的这个频道，然后那个是英文的一个牧师在英文在讲这一段的圣经，就是我们应该都读过啊，这个创世纪22章里面。那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啊。"那个具体讲的内容，其实我也不一定明白多少，但是我知道是在讲这一段。这一段讲的时候，我就突然的，我觉得是好像是对我在讲这段圣经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啊，是你的儿子。"就是还要再加上，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啊，不是指另外一个儿子啊，独生的儿子还要加一句，你所爱的那个儿子以撒。大家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老年的子哦，是应许的那个儿子。神对他说："你带上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那个儿子以撒，名字都讲得清清楚楚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疑惑的地方啊，没有任何的可以找借口的地方，甚至说这个带到摩利亚地区，要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利未记啊，里面有讲到燔祭，就是全然的献上，全然的献上，就整个儿子当做祭物一样的献上。亚伯拉罕，如果你是亚伯拉罕，怎么样？这个太艰难了啊，这个终于有了儿子啊，而且是神要祝福，要多如海上的沙啊！这个儿子等了多少时间啊？但是神说要把他献上了，我想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等了多少时间啊？终于有了那个地方可以落脚，然后又把家人接过来的时候，却 好像说要献上啊，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真的是凭着信心把以撒献上的时候，最后，神阻止了亚伯拉罕，并且对亚伯拉罕说，预备了那个有这个牲畜啊，有预备了然后来代替以撒所以14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这个把那个牲畜献给耶和华之后，就在那个地方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啊。我也明白到，到底我在那个时候到底心里保留着什么，还是有自己有保留的地方啊。所以神也借着这段圣经提醒我神的话有的时候真的很奇妙，在你特别的时刻当中，同时如果你自己有。读圣经，那这个圣经就会在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出现这个可能就是神对你讲话。那个时候，神就借着这段时间，让我要献上，真的很心里很挣扎艰难但是最后，如果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原来耶和华是以勒。耶和华必有预备是山上必有预备。那么还有第三次，其实不是一次、两次，还有第三次。第三次又是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前的时候，一年多前的时候，一年多前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我好像是各方面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仍然是有第三次第三次的时候。神又来塑造我。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要被神塑造这个我是器皿我是这个瓦器，我是这个泥土，主是窑匠但是心里你真的愿意把自己摆上，让神完全的来陶造吗？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是成型的瓦器啊。神要来陶造我们的时候，神有的时候是要打破你的，把你先打破然后这个融入到泥土当中，然后重新的来陶造。陶造的样子可能不是你心里想的，对吧？所以一年多前，我又经历了第三次在美国的这个被塑造、被打破这个也这同样是那个欲断魂，也同样是脸上带着愁容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因为有家庭在所以我也很不愿意这个走远，总是心里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神的那个时候就借着路加福音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路加福音，其实这两段圣经其实都是我那个时候的这个心火热的圣经一段圣经是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章是。主耶稣去找西门，西门其实以前已经跟过主耶稣了，但是西门很多时候他是这个讲大话的这个说跟耶稣过一段时间他可能要离开的所以呢，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主耶稣专门去找了西门，在西门的船上讲了道，讲完之后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开船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打到了满满的两船的鱼，西门就跪下来，他不再是看着那个鱼，他是看向这个行神迹的主，对神说，对主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主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岸，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也是那个时候对我鼓励很大的圣经就是在两个门徒忧忧愁愁的时候，主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陪他们走人生的窄路，而且呢，给他们讲解圣经，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怎么样讲解明白了所以这两个门徒最后怎么样，心头火热起来，最后就看见了他们的父子，眼睛就明亮了所以盼望呢，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经历各样的忧愁、 难过的时候啊，也能够知道神或者说是隐藏的耶稣正陪伴你走人生的窄路啊，并且呢，他以他的话语来光照你，来这一个供应你，使你的眼睛的明亮，使你的心头呢这个火热起来啊。好，感谢主。今天呢是复活日啊，复活日呢我们就会有专门的这个复活节的这个圣餐礼啊。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4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因为主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我们呢也不再是停留在昨日的忧愁悲伤当中。圣经说，一宿虽有哭泣，但是早晨啊，便必欢呼啊，在复活日必有欢呼喜乐啊！我们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听或者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求主为我拨开生命之病。我们一边唱这首诗歌，一边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来默想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好，我们有一个纪念主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愿意从天上降下，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并且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今天我们要来在这个复活日来纪念你在我们身上做成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因为你不单单是为我们道成肉身，你也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饼被举起的时候，就想到你当日被钉在哥哥他山上，你的身体就破开为我们而死，你的血就为我们而流，做成新约。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在这个一日欢喜快乐，因为你不仅是死了，而且复活得胜了。你让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也经历这个死亡忧愁之后，也能够经历到你是生命，你是复活，你的门徒也要跟着你经历到生命，经历到这个复活。所以，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求主今天借着这个圣餐的这个饼跟杯的时候，你就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以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以你的生命来供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就是圣餐的仪式圣餐呢，其实不是说你要拿一个什么特别的这个饼特别的这个杯就是实际上在哥林多前书记载的这个11章圣经里面其实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个主耶稣他们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所以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的饼，生活当中的这个喝的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在家里有的话呢，你可以拿出一个饼然后呢，拿出这个葡萄汁或者其他的这个喝的东西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个晚餐是真实的这个晚餐。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告诉我们，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个夜晚，他就拿起饼来，祝谢了，然后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呢，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又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告诉我们：“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吃我肉、喝我血的，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我们接下来呢，就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我们一起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然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以感恩的心领受主耶稣的杯。感谢主。我们以这个罗马书的第8章31到39节我们做一个宣告，好不好？那么一起来，既是这
这
样，
样，
还有
有
什
什
么
么
说的
说的
呢？
呢？
神
神若
若帮
帮
助
助
我
我
们，
们，
谁
谁
能
能
抵
抵
挡我
挡
们
我们
呢？
呢？
神
神
既
既
不
不
爱
爱
惜
惜
自
自
己的
己的
儿
儿
子
子，
为我们
为我们
舍
众人
人
舍
舍
人，
了，岂不
岂
也
不也
把
把万
万物
物
和
和
他
他
一
一
同
同
白
白
白
白
的
的
赐
赐
给
给
我
我
们
们
呢？
吗？
谁
谁
能
能
使我
使我
们
们
与
与
基督的
基督的
爱
爱
隔
隔
绝
绝
呢？
呢？
这
这
爱
爱
是
是在
在
我
我
们
们
的
的主
主
基
耶稣
督耶稣的
里
手
的。
里。好，阿门，感谢主
嗯，
啊！啊，我们有一个奉献回应的环节啊，大家如果这个要预备啊，欢迎可以支持这个新的国度的奉献。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说：“乐意奉献的人是神所喜爱。”大家可以照着感动，如果有奉献预备的，可以奉献。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诉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图，愿主。定恒守，引导我前途，胜过诸君王，虽通吃万法，却忍受罪。生于世上，荣华富贵身
好，接下来是我们这个家事报告跟彼此问安的环节啊。那，这个呢是我们这周的这个圣经马拉松的这个课表。这个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个，明天就会有这个继续立位记的这个读经，25章、26章啊，是这个美西6点半。中国时间9点半。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前呢，我们会有这个读经祷告的环节。那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这个我们周二会有这个，因为周二只有一章的圣经啊，我们可能会早点读完，所以我们会有个分组的时间，分组里面大家可以有一些的分享，然后也有一些的这个利未记读完之后的这个总结啊。然后到了周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卷的这个书信啊，我们是要开始读民数记，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周三会有一个民数记的导论，周四周五就是民数记的1、2章，以及周五民数记的3、4章。那么计划呢，这一周的周五，在美西的晚上，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周六的早上。周六早上8点，或者是周五晚上是5点，那我们会有个专题。这次的专题呢，也是我一直想写的，关于这个唐崇怀牧师是这一个最近几天啊，这个早一个礼拜前吧，去世了啊。那他对中国的这个传道人培训啊，对中国的这个福音啊，也是有很大的。很大的付出啊，那也刚好是我的这个 或者最影响到我的一位恩师，所以我想可能想做一个做一个分享，介绍一下他，以及跟他的一些生命当中的一些一些的故事，所以大家欢迎大家啊，在美西时间的周五晚上5点，或者是周六中国时间周六早上8点我想这样安排起来，我就不会再拖下去了，不然的话，我可能还是要继续往下拖啊。所以欢迎大家。另外的话呢，在湾区的话呢，我们在4月18号啊，我们有一个新生命跑步啊，这个 Run for New Life 啊，为我们的团契成立1周年，有个特别的跑步活动，也有一个这个特别的活动啊，这个特别活动我们先保密一下，到了那天大家就知道了。那天呢，早上7点钟开跑啊，那大概到11点前会结束跑步，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聚餐欢迎大家邀请朋友一起参加啊。好，最后我们有一个祷告祝福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给我们的这个复活的盼望、喜乐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我们今天时间稍微超过一点了，大家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回应可以分享一下，或者互相的问候祝福一下，都欢迎。